臨時停火協議破裂，烏克蘭譴責俄羅斯襲擊人道走廊，美國官員警告北京話幫助俄羅斯不會有好下場。中共在冬季奧運打壓反戰言論，禁播英國和德國賽事。官員話保證14億中國人不挨餓，受到網友的嘲諷。美國和俄羅斯建立翻版冷戰熱線，防核危機升級。美國新任駐華大使伯恩斯飛抵北京。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6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在几个小时之后宣布破裂。这个协议原本允许平民离开乌克兰两个城市马里乌波尔和沃尔诺瓦卡，但是没办法达成预期的目的。目前俄罗斯的军队占领了乌克兰南部的克尔松市，并且试图打通乌克兰东部地区的陆地沿线城市。这个导致马里乌波尔和邻近的沃尔诺瓦卡遭到了围攻。之前在经过和乌克兰第二轮的谈判之后，俄罗斯同意和乌克兰一起打通两条人道走廊，在五个小时之内允许居民疏散通过。但是在俄方宣布落实协议之后，乌克兰的官员谴责说停火协议只是持续了5到30分钟就被俄军的炮火打断了。据 BBC 报道，乌克兰的地区州长基利联科谴责说，在沃尔诺瓦卡原本的计划是在停火期间撤离15000名平民，但是由于时间太短暂，只有400人能够离开。他谴责俄罗斯军方不断地对城市进行炮击，用于疏散平民的公共汽车和学校等其他收容设施都受到袭击影响，导致大量居民难以离开。而在马里乌波尔，疏散活动未能展开，当地是黑海主要的港口之一，亦是克里米亚和俄罗斯航线上的重要城市，目前城市仍然在俄军的重围之中。参与人道疏散活动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员5号话俾 BBC 听，马里乌波尔的实际情况令人心碎，呼吁战争方按照国际法保护平民和民用设施，保障居民福祉，并且呼吁两方继续开展和平会谈。俄罗斯方面没有对乌克兰关于炮击的指控进行评论。俄罗斯国防部声称说，人道疏散被叫停是因为乌克兰当局阻止啲人离开。在这个周末，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将会进行第三轮的谈判，期间双方准备讨论更多细节议题，亦会和红十字会的工作组讨论怎样开展人员疏散，以及实现食品和药品运输的问题。由于战情惨烈，大量乌克兰民众逃往其他的国家，联合国难民署警告说，来自乌克兰难民的人数可能很快会超过150万人。在3月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布声明说，如果北约国家干涉乌克兰问题，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那将会被看作是参战。在同一日，乌克兰基辅区域长官库莱巴证实，在位于基辅西北部37英里外的博罗冈卡，俄军占领了一间精神病院，有670名患者被困在里面。这间医院里面的食品和药品接近耗尽，而且很多人睡在床上面不能够起身，受困者难以得到疏散。目前美欧各国对俄罗斯的入侵进行了严重的制裁打击，而北京的态度令国际多国高度关注。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如果北京政府试图帮助俄罗斯躲避制裁，那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美国国务院高级政策顾问德里克对中方发布警告说，现在加入制裁俄罗斯的国家已经占据全球经济体的 50% 以上，北京没有参与在其中，而他亦有相当承担的经济份额。如果北京希望帮助俄罗斯躲避制裁，那会受到反制措施的打击。 在3月5号，《华尔街日报》引用消息人士的话讲，北京政府仍然非常关注俄罗斯问题的后续走向，现在遇到这样的处境，是因为北京从来没有考虑到俄罗斯会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这样的激烈的回应。知情者说，尽管北京早前接到美国的情报，说俄罗斯可能入侵乌克兰，但是当局仍然认为现在的这种情况没什么可能发生，这个导致政策出现失误。亦有分析认为，现在中共党内已经分裂出两种声音，一种是继续支持之前的亲俄路线，在国内大量地打压反对俄罗斯的言论，另一种是试图在国际社会上变相释放与俄罗斯切割的信号，试图与俄罗斯的战争行为划清界限，但是取得的进展极其有限。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升级之际，北京政府被指大量限制言论，控制在国内发布反战或者支持乌克兰的声音。在这个星期北京冬季残疾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国际残疾奥委会主席柏森斯发布即兴演讲呼吁和平，被北京政府全部消音，翻译活动亦停止了，这个引发国际残疾奥委会的不满，当局已经要求中共央视做出解释。德国之声报道说，柏森斯呼吁的关于和平和外交的内容旨在反对乌克兰发生的战争，在演讲的最后他还大声地叫出和平这个词，但是这些话都没有出现在大陆媒体的报道里面。虽然北京政府不允许反对俄罗斯和反对战争的话流出，但是柏森斯的演讲在海外的 Twitter 等社交媒体上面十分流行，有翻墙的大陆网友说，这样的演讲是有魄力的，掷地有声，但是他的讲话被删除了，而是因为奥委会允许专制国家举办奥运会的结果。在另一方面，包括英超和德甲在内的体育赛事，因为进行与支持乌克兰相关的活动，都被北京政府紧急停止在国内转播。根据英国媒体卫报的讲法，在这个周末，英超俱乐部队长将会佩戴和乌克兰颜色一样的袖标，并且在开球之前表达对乌克兰冲突的反思和声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爱奇艺体育和另一家转播方网站都紧急修改计划，宣布这个周末不会播出比赛。相关的做法引发了民众的愤怒，有网友谴责说，因为呼吁和平等极端言论遭到审查，这样的做法已经让世界看清楚什么是没有言论自由。滞留在乌克兰敖德萨的中国公民王吉贤表示，因为他在社交媒体批评了普京发布乌克兰的情况，遭到了大量小粉红的网暴。他在自媒体里面谴责说，他亲身体验到乌克兰现在的情况，这么多的华人滞留在乌克兰，结果大陆比俄国人还支持普京，普京过来打这么开心，这样做是人做的事吗？他说自己唯一的主张就是人道主义主张，昨日普京袭击核电站简直是与地球为敌，置前线的士兵生命不顾，哪个政党能够连人都不要呢？就是追求政治正确呢？希望持不同意见的都能够站在生命的一边，不理是哪一国的人，首先是个人，都需要尊重生命，人有权活住。3月5号，中共第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当日在部长通道的采访活动当中，中共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说，今年的种植情况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差的，在冬季前调度的一二类育苗状态比往年低了 20% 以上，所以情况比较困难，但是他坚称即使是这样，夏季的粮食仍然能够丰收。唐仁健还说，现在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北京政府都能够有能力保证14几亿人够中就开饭，不会挨饿，越食越好。唐仁健关于保证中国人不会挨饿的讲法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有民众说是人民养活了自己，亦是14亿人民保证他们这些官员够中就食到珍馐美味。亦有网友评论说，是我们在保证你们，不是你们保证我们，你们种地吗？ 你哋进口粮食亦系用我哋嘅钱，而且喺度加价卖俾我哋，而我哋每餐饭食嘅都系用自己嘅钱买嘅，亦冇人免费提供嘅。好似我哋自己用钱买嘢，好似仲要感激你哋咁。仲有网友评论话：咁清晰易懂嘅道理，居然俾中共宣传洗脑，颠倒黑白几十年，颠三倒四，日日帮中国人洗脑，话党妈妈、党爸爸嘅，一边仲假惺惺话为人民服务，仲话某某系人民嘅儿子，讲大话都唔使写草稿嘅。业界认为，中共农业部官员嘅讲法亦变相证实，中国社会嘅粮食产量正喺度面临巨大嘅问题。由于国际产量大国乌克兰爆发战争，国际市场粮食价格飙升。近期小麦进口价格上涨超过五成，玉米期货上涨一成，粮食领域嘅通胀问题创落咗七年以嚟嘅新高。另外，化肥成本因为东欧冲突亦都快速上涨，这个都比依赖粮食进口嘅北京政府增加咗压力。行业指出，乌克兰同俄国嘅供应量占据全球小麦交易嘅30%。德国商业银行 Commerzbank 的分析师弗利许评论话，由于世界 30% 的小麦出口从全球市场去除，价格上涨看不到尽头。在乌克兰冲突爆发之后，美国和俄罗斯两国正式建立了一条新的直通热线，用于进行紧急的战争讨论，防止事态升级。这个热线被认为是美苏冷战期间紧急电话热线的翻版。新的通话渠道直接联通美国欧洲司令部和俄罗斯国防部。目的是在紧急情况下防止危机失控升级。五国大楼在4号表示，在几日前两方已经进行了首次测试，检查线路是否能够正常使用。早在3月1号，美国国防部和俄罗斯谈论了消除冲突的热线电话的问题。业界质疑，当3月3号乌克兰境内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受到俄罗斯袭击之际，双方是否曾经使用这条热线沟通？在1963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白宫和克里姆林宫之间设立热线，主要谈论导致核威胁升级的局面。据法广报道，在乌克兰危机当中，类似冷战期间的沟通渠道再次被使用，这个意味着美国认为乌克兰境内爆发的冲突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危机。3月4号，美国总统拜登会见了芬兰总统尼利斯托，讨论了北约和芬兰之间的关系。在这个之后，美国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预计将向芬兰提供数量不长的 F-35A 多用途战斗机，以履行俄罗斯入侵前签订的合同。这个意味着美国方面正在协助俄罗斯周边的国家进行军备部署。在另一方面， CNN 亦都指出，为了避免和北京的过度冲突或者核战争，美国政府曾经研究和习近平政府建立直通电话的可能性。不过这个措施被认为是失败的。美国希望这条热线直接通往北京政府最高层，能够直接和中共主席习近平或者是他身边的人直接沟通。但是大多数时候的沟通都是没办法实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员坎贝尔之前表示，美中两国确实是有一条热线，美国曾经使用过几次，但是热线在几个小时之内都没有任何人接听。东欧局势紧张之际，新任的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在4号抵达北京，同行的还有其他的美国使团成员和家人。据美国驻华大使发言人5号发布的声明，伯恩斯和其他成员将在隔离3个星期之后正式上任。在这个期间，他会和美国使团人员一起举行虚拟会议。自从2020年前任驻华大使布兰斯塔特宣布辞职之后，美国驻华大使职位一直空缺。在今年1月下旬，伯恩斯在美国副国务卿谢曼的监视下宣誓就职。65岁的伯恩斯是一名资深外交官，他曾经担任驻北约大使、驻希腊大使和国务院次卿等职务。 在前往北京任职之前，拜恩斯曾经多次就对华关系发布鹰派评论。他曾经形容说，北京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并且说在与台湾、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关系当中，北京政府是一个侵略者，因此业界非常关注他上任之后怎样应对中美之间的冲突。美国媒体 Axios 报道认为，在这个之前，美国政府倾向于派遣议员或者是州长担任驻华大使，但是这次白宫选择拜恩斯，就讲明当局更加希望让一位职业外交官来处理美中关系，而不是让一名政治专员来做这样的事情。在这个之前近两年的时间里面，由于缺乏驻华大使，中美的外交关系处于降级的水平。而在最近，美国政府宣布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并且谴责中共在人权和贸易领域的问题。在东欧爆发战争之际，白宫派遣新任驻华大使，这个显示出美国政府对中国政策的关注。法港的报道指出，在拜恩斯之前，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和中共主席习近平的私交很好，但是他最终选择离职，好可能是觉得没办法继续维持对中甲派的角色。在宣布离职之前，布兰斯塔德曾经对中国官方的媒体投稿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如果北京希望做一个成熟的大国，习近平的政府需要尊重西方外交官和中国人民对话的权力。但是这篇文章被北京拒绝发表，引发了美国政界的哗然。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那在当日节目发布的时候，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